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经文一开始在原文里头本来有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连接词的目的是把这段经文跟上一段辩论休妻的经文连在一起，这是两段连在一起的经文。换句话讲，这两段经文是发生在同一个场景的，也就是说当时大家正在如火如荼的讨论能不能休妻这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几位父亲就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希望耶稣摸他们。这个摸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耶稣为小孩子按手祝福祷告。门徒对这一群打断他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神学问题的父亲感到非常的生气。根据马太福音十九章十节的记载，门徒听了耶稣的教导觉得非常的诧异，这在马太福音另外一卷福经书里头记载。同样的一段经文在那里门徒多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你说不能休妻，你说结婚娶妻只能和不能分，分了就算犯奸淫的罪，那算了，我们干脆不要娶，不如不娶。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于门徒的反应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把妻子视为个人财产，妻子是他们的个人财产，所以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对耶稣的教导对他们来说，就好像用现代的话，就好像你有货物不满意，可是你还不能退货。你们去 Costco 买东西，去 Best Buy 买东西，不满意可不可以退货？可不可以？可以吗？他们有 return policy 对不对？可以退货的，有鉴赏期的。可是耶稣现在在告诉他们，这个过期售出，概不退还。门徒就想说，这怎么行？那还不如不去。这是门徒的反应。所以我很好奇，当时的门徒彼得他心里面怎么想？因为彼得他已经结婚了，不晓得这句话是不是他说的。门徒他们当时因为休妻的问题正觉得很心烦，就出现了为孩子求祝福的父亲们，打断了他们正在讨论攸关自身利益的问题。所以门徒很生气，就迁怒并且斥责这群不懂事的父亲，你们带小孩子来这边乱，大人在讨论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先说明一下，这几位带小孩子来求祝福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原文的词性是阳性的，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按照圣经的教导，教养儿女对上帝认识，认识上帝，教养儿女遵行主道，这个责任是落在父亲的身上，这是父亲的责任。这和我们当今华人的社会很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父亲对教养儿女都不太有兴趣，大部分都是由母亲在负担。男人只负责出去干嘛？赚钱，赚了钱以后他责任就怎样了了。但是从圣经的角度，这完全是违背了上帝对家庭的设计与他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男人做父亲的教养儿女，教导他们神的话，使他们遵行主的道。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身为父亲的，我们将来都要为子女的信仰生活在上帝的面前交账，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绝对是做父亲的我们能做最有价值的事。这个绝对是我们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叫做进入神国，两点大纲。第一点，进入神国的容易；第二点，进入神国的困难。第一点，进入神国的容易。当这群门徒责备父亲们的举动，就让耶稣非常的恼怒，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我们来看简明版圣经的，比较容易明白，比较白话一点。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挡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度属于像他们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这样单纯的接受上帝国度的，都进不了那国度。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圣经的翻译。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达，在上帝的国度里都是小孩子，若不像小孩子，都进不了上帝的国度。所以门徒阻挡小孩子，其实是阻挡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对，这是非常严重，所以难怪耶稣会恼怒。但同时这也是提醒我们所有做父母的，我们会不会阻挡了孩子们来到上帝面前。父母亲很喜欢为自己的儿女安排规划他们的 schedule， 把孩子的行程排得满满，可是我们有没有帮他们排了一个行程，就是带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安排他们去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就是不学神的话。我们安排他们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但是就是不来参加教会。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父母亲不喜欢听这个话，不过这是上帝的教导。父母亲要带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当做的工。到底什么是小孩子，什么是像小孩子？有些人会去想象像小孩子的特质，比如说小孩子有什么特质，思无邪。有些人会认为小孩子很单纯，有些人说小孩子性本善，有些人说小孩子很谦虚。但是什么是耶稣所说的像小孩子的意思？我们要从经文的本身来找答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第13节到第16节，第二个段落是第17节到第27节。这两个段落都有一个相同的中心的主题，主题就是什么？承受神国。在第一段里头，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承受神国，这是这段经文的主题。第二段 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后来回答说，进神的国和怎样的困难。所以其实这两段经文在讲同样一个中心主题，要进神的国，要承受永生。所以两个段落都各有一个主角，第一个段落的主角是 do nothing 的小孩子，什么事都不用干，爸爸带他来。第二个段落是 do everything 的人，我什么都做了，我什么都做了。所以 do nothing 的小孩在地上看似一无所有，毫无能力，但耶稣说他们可以进神的国。 do everything 的人看起来拥有地上的一切，蛮有能力，但他却没有进入神国的把握。所以这两个主角前后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在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个小孩子 do nothing 的小孩子，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展现出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叫做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爸爸。爸爸说，来，我带你去给耶稣摸一下。小孩子绝对不疑有他，对不对？小孩子也愿意相信耶稣，他们的心对耶稣是敞开的，所以他们愿意让耶稣抱着。在包括小孩嘛，对不对？如果小孩对你没有安全感，不相信你，让不让你抱？不让抱。小孩子让耶稣抱，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特质，他们愿意相信。但小孩子随着年纪的增长，心思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自我，对周遭的人事物越来越怀疑，对上帝越来越不相信，最后人长大了只相信谁？谁？只相信自己，谁我都不信，我只信自己。所以我过去服侍的教会曾经为小孩子我们举行奉献，这个奉献就是仿效这段经文来的。奉亲出生的新生儿，奉亲带着新生儿来到台前，为新生儿祝福祷告，或者是小孩子都可以。好，我们仿效这段经文来的。我有时候会问小孩子，我问他们说，我为你祝福祷告好不好？从来没有拒绝过的，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小孩子说不要，没有，他们都很乐意接受祝福。同时呢，小孩子还会主动做什么？可不可以为我爸妈祷告，为我爸妈祝福，可不可以为谁谁谁祷告，我会为他们祝福。小孩子他就很相信，相信你的祝福，他们就这样子的愿意敞开他们的心。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接受。接受和相信是一体的两面，他们相信爸爸，所以接受爸爸的带领，所以爸爸带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前一段时间，前几年我很喜欢看一个电视节目，国内的，叫做《爸爸去哪儿》。有看过这个节目吗？很好看的节目。好，那它是一个亲子的节目。那这个拍摄的场景呢，常常有时候是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是在酷热的沙漠，有时候是在没有 WiFi 的农庄。节目里头就看这些爸爸怎么带他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去克服艰困的环境，怎么在没有 WiFi 没有网络的农庄里头，爸爸怎么跟孩子们相处。以前孩子们就天天滑，可是现在不滑的时候到底要干嘛？ 爸爸要跟孩子聊些什么，教他们什么，非常有意思的节目。那但是在节目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小孩子无论去哪里，他们都接受爸爸的带领，他们都接受爸爸的带领。小孩子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他们接受，所以小孩子也相信耶稣，所以也接受耶稣为他们祝福。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承受神的国，承受永生，其实很容易，只要我们像小孩子，愿意相信上帝带领，愿意接受上帝给予的祝福，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第二点，进入神国的困难。第二段第十七节，有一个人，这个人从其他的福音书里头都讲过这一段经文类似的故事，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这个人他有非常好的家世，因为他是少年而且是做官的，他有非常好的家世，他有非常好的家教，从小他就严格遵守十诫，还有非常好的家境，所以他的产业很多，是一个财主，有钱的人，所以看起来他拥有一切。可是他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得到永生，他却没有把握，于是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非常诚恳的求问：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有其他福音书里头是多了善这个字，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做什么善事，我才可以承受永生。首先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或许这个人他听说过耶稣的事迹，所以他跑来询问耶稣。在他的认知里面，耶稣是一个良善的夫子，也就是说他心中对良善有一个标准，他称耶稣是良善，代表他心中对良善有一个标准在那里。譬如说有人觉得罗牧师好帅哦，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罗牧师哪里帅，因为对帅的标准不同，对不对？对这个人来讲，他的标准是罗牧师好帅，英俊高大挺拔，开玩笑的。另外一个人觉得罗牧师哪里帅，其貌不扬，两个人的标准呀不同。这个人对良善有标准，所以他说你是良善的你是不好的，他对良善有个标准。这个人的良善从哪里来，这个良善应该说这个人的良善标准从哪里来，从他小时候开始遵守十诫而来，他从小就守十诫，所以十诫是他的标准。换句话讲，他自以为知道什么是良善，他自以为有能力可以行善，所以我可以做什么善事，甚至他有可能也自以为自己很良善，因为我从小就遵守了十诫。第十八节，耶稣告诉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告诉他，除了上帝在人世间找不到良善的。这一句话一方面戳破这个人自以为良善的迷思，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也暗示这个人眼前被他称为良善的夫子的这一位 就是与良善的上帝为一的那一位。这个人问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养生，这是人的观念，因为你想得到什么你就得付出代价，你想要怎么收获就先要怎么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每一件事都是经过努力而得来的。因此对他来讲，要承受永生，要进入神的国，总要做点什么，要做点善事来换取。第十九节，耶稣以十诫中的后六诫来回复他，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十诫当中的后六诫。没想到这个人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从小都遵守。根据利未记十八章五节的记载，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人活着最重要的因素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申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神不要他们吃吃喝喝，只是肉体的活着，神要他们靠着上帝的话语，遵行律例典章，活出属神的样式来。犹太人都知道，靠神的话而活是通往永生的道路。如果这个人从小就遵行律例和诫命，可是他却没有得永生的确据跟把握，为什么？遵行神的话就可以活着，他们都知道的。如果他从小就遵行了，他应该不会有怀疑，但他现在却没有把握，跑来问我要怎样才能承受永生，为什么？因为律法会因为人的软弱，或者是说律法会因为人的罪性有所不能行，人行不出来律法中的圣洁、公义还有爱人如己的要求。所以你从这个人的反应，你会知道他其实活得应该是很矛盾、很冲突。遵行诫命让他觉得自己很良善，但律法中又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让他觉得自己有缺欠，所以应该还要再做一些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吧。所以他很冲突的。但是这个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没有因为遵行了律法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义，他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不足，谦卑的求问。所以难怪耶稣会爱他。只不过当他听到耶稣的回复，他立刻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转换成现代的话，假如这话是对青少年说的话，就会变成说，变卖你的手机跟电玩，分给穷人，你就必有喜乐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这样，青少年的喜乐哪里来？手机、internet、 要他们放弃手机 internet 简直要他们的命。但是上帝说，属天的喜乐啊。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缺少的那一件到底是哪一件？是哪一件？是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一件事，还是跟随耶稣？这个人缺的是哪一件？是哪一件？跟随耶稣。这个人要承受永生所缺少的那一件，就是跟随耶稣。但问题是有东西拦阻了他，使他无法跟从。所以耶稣告诉这个人，你所拥有的庞大的产业是你承受永生的拦阻，唯有放弃你所倚靠的钱财，你才能够跟随耶稣。这个人听了很纠结，很拉扯，所以忧忧愁愁的，但是最后他仍旧选择地上的产业，而放弃天上的永生。我们以前都读过一个小故事，有个小孩子跑去厨房去抓糖，糖果罐里头抓糖，妈妈不在家，爬上去抓糖，啊，大大的抓一把，结果呢，手拔不出来，啊，拔不出来，怎么办？怎么办？放掉啊，或者是少拿一点啊，他就可以搭出来了。不肯，怎么样都不肯，不愿意放，手就拔不出来。所以妈妈回来之后，手还在里面。意思就是这样子，你若不放掉，若不放掉，你无法进入神的国。第24-25节，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用骆驼穿过针的眼，这当然是非常夸张的比喻，来告诉门徒，想要倚靠钱财进入神国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什么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所有的什么是我们所有的。或许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有钱。或许我们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好人，我想有些人会这样想，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说，我觉得自己还不错，是个好人，做事还蛮有原则，是个善人。或许有人会觉得自己对社会对国家还算是有一个有贡献的人。无论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只要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所夸口的，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入神国的拦阻。好，再说一次，只要这些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甚至成为我们所夸口的，都会成为我们进入神国的拦阻。腓立比书3:7-8，保罗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就是进入神国的困难，我们把地上所拥有的东西当作宝贝，反而拦阻了我们得着那真正的宝贝，基督耶稣。 第二十六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个如同离婚的这个休妻的教导一样，耶稣再一次去颠覆门徒的观念。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财富是上帝的赐福，拥有财富越多，代表这个人越蒙上帝喜爱。你钱很多，代表上帝非常喜欢你，所以他把财富赐给你。所以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进不了神的国，那谁能得救呢？第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是基督耶稣的教导，人无法救自己，人无法依靠所有的进入神国，在人不能，但神能，神能救人，救人进入神国，上帝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弄到朋友，就我不希望今天你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待会聚会后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离开，讲什么要我放弃我的产业，这个不是重点。只要你愿意像小孩子一样相信神凡事都能，接受他为你所预备的救恩，你就能够得救进入神国了。这就是第一段里头所讲的，小孩子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愿意接受，而神的国属于这样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无论你信主没有信主，今天这段经文同样都适用在我的身上。有些人信主多年以后，反而忘了回转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忘了对上帝的相信与依靠，他才是我们真正应当依靠的对象。世上的钱财名利这些都会过去，唯有神永远长存，唯有神才值得我们依靠。所以无论你信主多久，都要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因为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你无法承受。在我们当中，若是你还没有信主，今天这段宝贵的经文在告诉你，人没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进神的国。无论你拥有什么，更不是透过你能够做些什么善事可以得着上帝的嘉许，没有，人没有这个能力，人救不了自己。所以若是今天这段经文感动了你，你愿意像小孩子一样相信接受，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你进入神国的日子。所以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同声开口，
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不能，但是我们接受你的大能，总因为你乐意如此。主，谢谢你今天通过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子的人。主要叫我们学习依靠你，学习更多的信任信靠你，以至于你将来会救我们进入那永生的国度，当你再来的时候。主，也特别为在这里的慕道友为他们来祷告。主，人总是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主，求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使他们明白人的努力何等的有限，然而神，你凡事都能，你乐意施行拯救。主，愿你的爱你的救恩能够临到今天在我们现场当中慕道友的身上。主，你使他们明白过来。主，我们就向下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所以待会会后，如果你